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掌握查经的秘诀，打开真理的奥秘，化为生命的粮食。真道分解之查经法。
好，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就会一起来学习关于这个历史事件的专题查经。那么希望透过杨丹和文慧的示范分享，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呢更加掌握历史事件专题查经的诀窍。
首先我们就会列举一个新约中的历史事件的，那就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代执事的产生和任职的经过。
那么这一件事情呢，是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一到七节。那我们先来看看啊，有关的历史背景。当初呢，初代教会刚刚建立不久，那么福音事工呢是非常兴旺的啊。如同这个《使徒行传》六章一节所说的，那时门徒增多。哎，如果呢，按照《使徒行传》二章四十一节说的，门徒增添三千人；四章四节所说的，有许多信的。男丁数目约到五千的记载呢，那我们估计哦，当时这个教会会众人数应该是超过了一万人。
哇，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的。
嗯，
那人数多了，自然呢也有很多问题了。
嗯，
根据《使徒行传》的二章四十三到四十七节，还有四章的三十二到三十五节的记载呢，当时的弟兄姊妹都在一块生活的，并且是房屋公用。
嗯，
我们可想而知啊，当时平日的事务真的非常的繁重了，而这一切呢都需要使徒们来处理。试想一下，使徒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精神，有这么多的时间来管理所有的事呢？怎么可以照顾到每一个人的需要呢？
对，而当时教会的成员呢也比较复杂。
是
啊，六章一节说啊，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，也就是呢希腊化的犹太人，那么他们呢都是出生于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，说的就是希利尼化，也就是希腊化。
是，另外一类的成员是说亚兰语或者希伯来语的犹太人，那这一些的人呢都出生在巴勒斯坦的，他们遵守犹太的文化还有犹太的习俗。
对，那么圣经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啊。
嗯，
那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两个不同群体要和睦相处呢并不容易，但因着主的救恩和慈爱，大家就能够反目公用，彼此相爱，兴旺福音。
嗯，这是很感恩的。不过还有一些容易着疏忽的地方。
嗯，
那就是忽略了照顾教会当中说希利尼化的寡妇们。
那当时教会呢负责供养贫穷的信徒，而孤苦无依乏人照顾的寡妇呢更是需要教会的关顾，这也是神所看重和教导的爱心服事，并且成为初代教会一个很美好的见证。但是可能呢因为文化和语言的差异，就造成了沟通不良，以致呢在天天供给的事情上呢就忽略了说希利尼化的寡妇们，因此引起了怨言。
使徒们怎么来解决这事呢？那就是选出执事来负责管理饭食的事务，那么一方面就可以解决了实际的困难了，另外又可以有人来分担使徒管理的担子，让使徒可以更加专心的祈祷传道。
那这就是执事产生的原因和背景了。
嗯，
那么要成为执事呢需要具备哪一些的资格呢？
我们可以来看使徒行传的六章三节，那说使徒提出了执事需要有好的名声，也被圣灵充满，智慧充足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不但灵性要好，也必须有智慧有知识，这样才可以担当着重任的。
嗯，
做好了当时繁重的复杂的总务的工作。
所以呢这个执事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担任的。
对，
有了灵命呢还要有恩赐，更要经过全体弟兄姊妹的印证才行。
而使徒行传的六章四节也说大众都喜悦这话，那么也就是说弟兄姊妹都赞同了使徒的提议，由大伙选出他们当中优秀的弟兄来管理饭食的，那么这也建立了选举执事的一个制度了。
不过我们还要注意啊，当时并没有立刻呢称这一班被选出来的人呢是执事，而只是提到他们的工作就是要管理弟兄姊妹的饭食。
嗯，
那么所谓的管理呢， 啊，这个用的是动词，也就是呢被选出来的人呢是要实实际际去做事的。
是。
那么执事这个词呢，也就是由管理这个动词呢而来的。后来呢，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的一章一节，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八节到十三节呢，就出现了执事这个词。可见呢，没有多久，也就是在保罗宣教时代呢，初期教会就已经开始有执事的制度产生了。
是，执事这个词，它在希腊文当中也可以翻译成为了管事或者是仆人的。这就可以帮助咱们呢更加了解到执事应该有的一个侍奉的心智，还有他的侍奉的态度。
那么究竟呢，第一代的执事有哪一些人呢？使徒行传六章五节就说了，大家呢选了七个人，就是斯提反、腓力、伯罗哥罗、尼加挪、提门、巴米拿，还有尼哥拉。
这七个人呢都是希腊的名字，有可能他们都是从一些说希利尼话的信徒当中选出来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有特别含义的，因为怨言呢是来自教会当中说希利尼话的信徒群体，所以由同一个群体当中选出了办理供给祭事的人呢，就可以公正的照顾到他们的需要了。
是。那么还有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情呢，就是七个人当中呢有一位改姓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。那么他应该是一个外邦人，但却归信犹太教，接受割礼就成为神的百姓。
对于这七位第一代的执事，除了稍后会有记载的斯提反和腓力之外呢，其他的就只在使徒行传的这六章这呢出现过一次的。那接着我们就来看看执事的案例经过了。
六章六节就记载呢，被选出来的七个人站在使徒的面前，接受使徒的按手祷告，正式就担起了侍奉的责任。按手呢这个仪式啊，在犹太人的宗教历史上呢由来已久。旧约时代呢，按手是表示祝福，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四十八章十三到二十节，又或者是将罪的责任呢从罪人身上呢转移到祭物身上，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一章四节，又或者是呢将新的责任委托给人的意思，我们可以看呢民数记的二十七章二十三节。
至于来到了新约时代，按手祷告就用在医治的事上了。那我们可以来看的是马可福音一章四十一节。另外按手还有祝福，那祝福这个你就可以去看到马可福音的十章十六节。另外按手也有案例或者委任的意思，那我们可以来参考提摩太前书的五章二十二节。最后按手呢还有分受属灵恩赐这些事的，那咱们来看的是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六节就有了。
是。最后呢我们来看看啊，选出执事之后呢对教会的事工有没有什么影响呢？使徒行传六章七节就记载，神的道兴旺起来，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甚多，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。也就是说呢，因着执事的产生，促进了福音工作的兴旺，甚至呢连祭司们也信主。为什么呢？
这可能呢是有两个原因的。第一是因为有了执事，教会内部的事务就管理得更好了，那弟兄姊妹的相处更加融洽了，在众人当中成为了美好的见证，自然也会吸引着很多还没信的人加入教会的。那么第二个原因呢，可能是因为执事分担了使徒的工作，那么使徒呢就可以专心来祈祷来传道，神的道当然也大大的兴旺起来了。
是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查考了教会历史有关第一代执事的产生，从有关的历史背景、事件起因、执事的资格、选举制度，还有案例过程，到事件的结果及影响，我们就示范了怎么样专题查考历史事件。那么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更加掌握这方面的查经技巧。
好的，下一回呢我们就和大伙儿一起来查考教会历史的第一件殉道事迹，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的六章八节到八章三节，那是关于斯提反的殉道事迹，盼望弟兄姊妹您预先准备了。
它不是地图，但有了它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。
它也不是指南针，但有了它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。
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，